想一下看怎么讲。我在想，就是说，住在嫉妒里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栀子林在葡萄树上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对我来讲。相信可能也是大家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深处啊，要有很多的观念被更新。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出这句话来啊，我住在，我觉得我，因为我每天也在操练啊，操练倒不是说多少的启示，多少的什么。就是特别是这个鲍勃的特惠以后，这个欺凌啊，让我就是见，因为欺凌这个是我很清晰，就是听他讲的，要讲很多啊。那么欺凌呢，就是来帮助我们预备心腹的，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就像住在基督里有没有难处，也是很有难处的啊，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啊，这就为什么每次都来等候神啊。那么呢，就是在这个等候的里面，我觉得就像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它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像世界史，像肉体史，像即史。那这一切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都是有啊，都是很有一些拦阻的，就是住在基督里面，借着神的欺凌啊，这个欺凌对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有一些，摸不着边啊。这是我好像是哪一次我也分享过啊，就是住靠着欺凌住在基督里面啊，因为这个是需要的，这是神赋予给我们的啊，他愿意把这个欺凌啊来给我们。这是他最渴慕的，就喜灵的恩膏，教程喜灵的恩膏，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个你们听牧者的带领，这是我自己的。那么呢，就是说，昨天讲到，就是说，讲到一粒麦子的屎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屎就是像世界屎啊，那个世界在我们的里面啊，我才知道住在基督里为什么这么不容易。就是拿一个比，打一个比方，一个比方啊，就是你的一个观念，你已经习惯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环境兴起来让你有这样的反应，啊，这样的反应的东西，就是说你的反应，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带了这么多啊，就是扎根在你里面有多少，那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都是每个人不同的啊，像我也是不同的一个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就是说，触动你的是什么？很多的观念在你里面触动你的是什么？触动你的这个肉体，这个血气，然后己在里面作王，因为不满意嘛。因为你那个己遇到一个环境，是你的己不满意啊。那这个你个己不满意，一定会触动你的肉体。也触动你的一个价值观也好，就是世界来的各种的啊。你像我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也不断的在内在，借着内在生活借着内在生活，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啊，栀子林在葡萄树上啊，就结出果实来啊。那对我来讲就是冷漠，这个冷漠在我里面就是住在基督里，就是说。我就说，我一直就是问神，就是这个冷漠从哪里来？就是我里面那个冷漠啊，这个冷漠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我发现是世界，因为里面有两个王啊，一个是世界，或者是分别三个说，每个人爱世界爱的是不一样的啊，就为什么爱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不容易生发出来？我不知道多少人爱父的心在他里面。 使他可以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的，你应该活着是完全的。要是说你住在，就是说，昨天我听到牧者在讲，就是胜过世界就是盼望，对不对？那这个盼望在你里面有多少？盼望在你，你是不是真的盼望啊？或者是真的是借着这个盼望，你可以生出一个顺服来？那这个是天国的价值观了啊！那天国价值观在你里面有多少啊？在我的里面，我就发现每次的征战，一颗是生命树，一颗是分别善恶树，让我天天做选择，生命在天天成长啊！有没有成长？真的有成长，我不能说假话，还是有成长的。那这个成长，它你里面的绊脚石是什么？我们就像我昨天是前天听到是孙八讲的吧，就是这个肉体血气，大家都愿意被改变，真的愿意被改变，因为什么？日子不好过，夫妻没有办法相处，儿女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来克服这个肉体。那这个肉体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世界来的，一定是己作王。你的己在那里面作王，生出你啊，很多的东西是无形的，很多的东西。所以我里面的冷漠就是什么？我的拒绝伤害，然后我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我想摆脱它，很多的时候我都不容，我都觉得真的要祷告求神，靠神的气力把我带出来，我才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并不是在基督里面，更没更新，更新了，有没有破碎？有，不可能没有，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也不可能去。但是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啊？那对一个爱世界的人来讲，就是说你要他改老我啊，改血气，他很容易的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不好啊，愤怒一起来。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观念，打个比方，万事皆佳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一个非神信念，可能想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成功的？我们是靠着这个世界成功，那我们就要要求我们的儿女，还是因为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在影响你，还是世界的价值观在影响你？你很多的不容易生发出很多的愤怒，是在天国的价值观里，还是在一个世界的价值观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深啊，要很深的来思考。这就为什么很多的冷漠出去，当然还有你需要医治的，还有你需要征战的，这些在我们的里面，我才知道住在基督里面，靠着神的气力，确实是需要去操练，在天国的价值观里面来操练，而不是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来操练。这就为什么我们讲了很多，我们行出来的不多。为什么？我也问手师傅，为什么行的不多？行出来的不多，当然有很多的开启，很多各式各样的，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是不知道的，你即使你爱世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知道是要死，只是你的老我血性确实是不太好，是要死，破坏了关系，破坏了什么？但是你的架构呢？你的体制呢？你说的架构是在，这就为什么蒙福行动啊，说出来这么多这个行为。就不是很容易被改变，不容易被改变。即使我们有了很多属灵的东西，为什么会生出很多的骄傲来？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体系里面。这个体系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体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而且这个世界的体系就是个很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只能打个比方，就是像一个孩子的学习啊，你是为天国真的在读书，还是为世界？你里面肯定要去思考，可这个思考我不知道以前提过没有，应该是没有提过。我们可能是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为神读书，你一定要为神啊，要服侍神啊，要怎么样啊？在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群体里面，但是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我们对孩子的真的是这样啊。我没有谈属灵的啊，属灵的东西，就是说很多东西是很属灵的，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爱？你为什么陪不下去？这些观念在我们的里面，真的需要被揭开，除非我们自己被改变，除非我们自己，不然这个里面的，我就感受到为什么前段时间就是神一下子又开始担忧这个平台，因为跟他的旨意和我们所带的，就是像有一个越不过去的一个隔绝或者是一个隔膜，不知道怎么讲啊，就不在那个里面啊。这就后来神就把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你所有的东西在这个里面都需要被更新和改变。就像我昨天说到我女儿一样的，她的父亲对她的要求，其实她追求了，我们都追求了很多年啊，最少有。没有20年，也有17、8年了。我是93年，幸亏20多年。就是说，对我女儿一个很大的释放。为什么她的观念被改变了？但是她还要继续的被改变，因为这个世界的网在我们的里面，是对我们的辖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神的恩典。刚才在这之前，我也在分享住在基督里，我就有一就是说，我记得是40天禁食。有一次，我前面4天就我就禁食了3天，后面就每天禁食一餐嘛，啊，这样的。就是那一刻，4天就是那3天的禁食，住在基督里就只有一天，完全不一样。我知道这个日子会很短，因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被改变。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恩典，让我出场这个感受，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我就发现所有的事情都要被改变，而且你很真实，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非常的清晰，而且你说的敬拜他就在那儿，住在基督里啊，这个只是一个感，只是那么短短的一点点，让我想起那个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在讲住在基借着欺凌。你要想活出神的形象来，你一定会要住在基督里，而且你的第一就是世界很多的观念被更新，但是我们已经靠着这个世界的架构，要把它挪去，容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观念在那个地方，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被触碰，我们的己。而且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太受伤、太委屈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分析得更透，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有这个领受，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表团。
是的，神呐、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施恩，主啊，你不断的来揭开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个帕子，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主啊，在这样的一个不多的日子当中，主啊，你也借着很多的遇到的环境，主啊，让我们遇到很多的这种艰难的时候，主啊，给我一个恩典，主啊，就是让我更深的能够到你的面来寻求你，主啊，真的不再选择过往的那个老式和老的那种思维，主啊，帮助我可以真实的按照你的心来回应你，主啊，你既然动了这个善功一卷，主啊， 确实住在基督里是非常好的，但是神啊，这是要有一个真的是一个生命与之相配合，才能够不断的能够进神才在这里，主啊，就给我恩典，主啊，当你兴起环境显明我生命中的这些丑陋软弱和黑暗的时候，主啊，让我更深的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愿你的血来洁净我，愿你的欺凌来帮助我，主啊，让我真的是从这个最终能够回转，主啊，能够归向你，主啊，怜悯孩子，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呀，将这样的一个开启放在我们的里面。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欺凌，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每天可以行得出来，就是哎呀，时常的住在基督里。是的，时常的来等候你，以至于我们里面的世界的体系可以被你被这个欺凌全然的来更新，以至于天国的价值观可以更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的，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行动力，就是让我们每天真的就是花时间做出一个实际的行动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时常思念你。是的，神啊，就求你来调整我们的思想，调整我们的观念，也调整我们的那个聚焦的一个焦点，就是注目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哦，信华呀，好像没听到你的声音呢。就听了一声阿们，没了。现在没有。好，那就齐荣好不好？
好，感谢主，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监察人心的主，愿主的圣灵来继续来光照，来引导我们，查验我们里面的肺腑心肠，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也继续来带领我们，主啊，当这个我们里面在世界体系和神的体系相碰撞的时候，主啊，你要来显明神的声音，主啊，你的声音要大过这个世界的声音，使我们可以被你的灵所引导，主啊，也帮助我们从这个世界的体系当中，主啊，可以来走出来，主啊，因为主啊，你是拣选我们，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要来胜过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一些压制。主啊，也帮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哈利路亚，主啊，能够调整我们的眼光，主啊，能够来注目永恒，主啊，得着你从天上来的奖赏，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这个祷告，这个话题呢，还是围绕着三把钥匙啊，这个住在基督里，这个落地死的麦子啊，神的欺凌啊，围绕这三把钥匙，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是三把钥匙共同使用，所以呢就是说这是就像三股拧成的绳子啊，就是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单一的这个主题上面。绳子上面啊，这个是很好的，就是神巴也讲过，这个三股拧成的绳子跟三根独立的绳子，它的承载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承载力啊，一股绳子如果承载100公斤，三股绳子啊，如果就是分担，就是分开的，就是来并行的来承担，它就可以承担300公斤。但是呢，如果三股拧成的绳子呢，它可以承载1000公斤，它的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个物理学，就是说它把拉力变成了这个摩擦力，就是说它不仅是有，如果是单根绳子，就是一个拉力在起作用，这个绳子抗拉的能力有多强啊，它就是它的承载力。但是如果三股绳子拧成一起呢，它绳子与绳子之间的那个表面，它就有强烈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呢，就增加，就是在拉力之外还有摩擦力，所以这个摩擦就使得这个整个的承载力呢，就提高很多倍啊。那么呢，这就是解释了我们呢，就是说，如果三股拧成的绳子分别的、单独的、不相关系的去弹，你就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它的效果也不够，所以呢，这个 这一个如果把这个三股里面的绳子把它配合起来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它就它的效果就会啊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啊，所以刚才啊神妈他的分享还是继续了昨天的这个思路啊，我相信他又啊就是说又有一些啊新的开启，有一些新的深入啊，就是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整体来讲我们进到了五七七九年，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5779年跟我们过往的两年的这个重点有什么不同啊。这个过往的这个两年呢，它的重点是在开启，就是预备水，所以呢神就为我们开启了这个三把钥匙，按照这个次序，先是落地死的麦子，然后是住在基督里，最后是神的七灵，就是把这个分别的啊，就是一样一样的给开启出来了，预备了一碗干的水，这个是过去两年的这个主要的重点。那么呢进到5779年啊，神通过这个神的七灵啊，赐下神的七灵啊，这一个我们就进到这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呢就是行道的阶段，就是这一个水变酒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呢就是一定要了解这一个新的阶段的重点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跟随神的七灵，跟随神的约柜，就是不要拿对了，不要掉对了。那么呢什么叫做掉对呢？他的这个要求就是在提升。在过去的两年啊，在5777年和5778年，如果你跟随了 YY 平台，你听见了 YY 平台的领受，你就跟上了，对吧？这个因为那个两年的中心就是开启嘛，就是预备水嘛。所以呢你在跟着 YY 平台，你领受了，你听见了，你就是跟上了。但是在5779年呢却不是这样。5779年的重点是行道，是要变水为酒。那么呢如果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啊，这个哦已经进到了新的季节，你还是活在这个老的季节里面，你就掉队了。那什么叫老的季节呢？你还是在这里就是领受，还是在这里就是听一听，你并没有实际的去行道，也没有把它变水为酒的经历。那么呢你其实还是会在上一个阶段。那么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可能我们就可能不能毕业。那么呢这个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当考试来临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够过关。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行道，你还是水，你满干的水已经不是优势了啊。就因为你当考验来临的时候，那个水没有不能帮助你，只有酒才可以帮助你。所以呢就是用那个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那个十个童女啊，聪明的和愚拙的啊。所以呢这一个你如果用这个比喻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一个阶段啊，就是5779年，就是预备油的阶段，就是预备油啊。我们需要预备油。什么叫预备油呢？就是行道。我们讲过这一个预备油就是行道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行道就是在预备油也就是变水为酒啊，就是同样的一个不同的比喻啊。就是你如果行道，你就是在预备油，你预备油，那么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啊，如果你是这一个或者是基督再来的时候灾前被提，如果你预备了足够的油，你灾前被提；如果你没有灾前被提，你是被留下来，那么呢这一个你预备了足够的油，你在黑暗当中你可以得胜，你可以站立得住。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备油，就相当于你还是一个灯，你拿着一个灯没有用，没有灯就是没有用的。你第一你没有预备油，你只有一个灯，你肯定不会灾前被提，对吧？那么呢你问题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在黑暗里面你又没有油，你能够站立得住吗？你能够得胜吗？你得胜不了。那么呢就像那个张传道昨天的那个见证太感人了，太神灯了，给人非常深的印象。那是神给他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当他在那个黑暗的里面到处都没有着落，没有车油加油站， 他的灯他的车没油了，他的那个焦急啊，那个焦急的心情，他身上的他得到这个焦急的心情是对我们整个平台来讲的，我们现在就需要有这种焦急的心情，我们现在就要来预备油，免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被提，或者是在大灾难当中我们没有油，我们在黑暗里面站立不住。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那么呢我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对于我们就是啊能够跟上圣灵的步伐，跟上这个神的启灵，跟上约柜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改变啊，今天跟昨天不是一样吗？明天跟今天不是一样吗？如果还是活在这个老旧的季节，就可能错过了这个水没有用的，水要变成酒才可以有用啊。所以呢，你有个灯那了没有用的，你要变里面装满了油，你才可以有用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新的季节啊。那么呢，这个神妈呢，他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么多，为什么行不出来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问题是对上这个新的这个季节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处在5779年，就是一个行道的季节，变水为酒的季节，预备油灯里的油的这个季节。那么呢，这个季节的关键是行道，所以呢，你如果问一个问题，问出关于行道的问题，你问到点子上了啊。如果你还是在那里，就是说，哎，我又听到了一个新奇的道理，哎，我那个新奇的道理还没听到，嗯，那么你呢，还是在活在老一代，就是上一个代是那个季节的里面啊，你没有跟上这个圣灵的步伐，所以呢，这个行道才是关键。所以呢，他问这一个问题，为什么行不出来？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怎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圣灵的学校里面，在神预备这个军队的这个军营里面呢，就是最直接啊，最直接的，最就是说快速的快车道，最直接快速不走弯路啊的这个路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吗？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你要少走弯路，不走弯路，走直路，快快进步，快车道，就是秘诀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就是行道，你听得到就去行，那么呢，圣灵他就会在你的里面做这个更新改变的工作。你只要行道，就进到良性循环。只要我们愿意行道，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那么呢，我们里面就是说，就不断的良性循环，我们里面所有的问题，它都会更新改变。然后呢，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说没有拦阻的，就自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当然，这是最理想、最棒的情况啊！这是最理想、最棒，这就是直路快车道。那么呢，这个如果我们行不出来，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群体面对的问题。我们听了很多，领受了很多，行不出来，那么圣灵也没有办法做工，你还是老样子啊！所以呢，这个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需要蒙光照。就需要蒙光照，蒙光照就是什么呢？就要去查找一下你的这个问题难阻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关键，你不要旁通。这个时候的这个最关键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呢，最最要避免的就是旁通啊，你行不出道来，对吧？你碰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旁通，你就是浪费时间，在原地兜圈子。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在旷野里面原地兜圈子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啊，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当年，他其实在一年之内，他就已经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缘啊。他们派12个探子去看，如果他们进去了，就是走了快车道，其实他们一年就进到应许之地去了，对吧？他们就在不断的进步，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就是行道。如果我们听了啊，经过2年啊，领受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行道啊，那么呢，我们就是等于进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就是得地为业，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 把那个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些非神这些老我的世界肉体全部把它就是去掉，然后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就相当于以色列人进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跟从如约地啊，就是占领整个的这个应许之地啊。那么，但是我们行不出来，那么就像我们就像如果行不出来，就像以色列人还是在旷野里面，不进到应许之地，他这里兜圈子兜圈子，就浪费时间，这就是叫做旁通。你行不出道了，你就在旁通啊，你还津津乐道了啊。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切记不要旁通。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不同了。我们一定要了解，耶稣要来的日子非常近，这个七年大灾难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这个时候最不要做的事就是旁通。那么我们行不出道来，我们还是承认啊。如果我们行不出道来，我们就要承认。那么呢，这个时候要什么？要蒙光照啊。如果听了道就去行，是最简单的快车道。你不需要去想太多啊，我的祖宗有什么问题，我在母腹里面又有什么问题，我的原生家庭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为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不需要啊，你就简单的去行道，圣灵就在里面做工，所有的问题圣灵都会跟你把它一一的解决。就是一边就是更新变化，一边把耶稣基督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他我们必须在行道的时候圣灵才可以这样子做，我们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去啊，去浪费太多的时间去看一看，哦，我们还有什么样子，我们的老我还是什么样子，肉体还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的祖宗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不那个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我们行不出道来，就需要了。只有在我们行不出来，实在是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找一下这个正解蒙光照。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并不是每天要请一个家庭医生陪着我们，天天请这个家庭医生来跟我们指出来，时时刻刻都指出来，哎，你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你吃这个药，你吃那个药。不，我们健康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去见这个什么医生，我们就是什么吃饭睡觉做事。啊，就行了。生命锻炼身体，身体非常的健康。那么什么时候要去见家庭医生呢？你有病啊，你不行啊，你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工作也不能做，你锻炼身体更加不行了。那个时候你要去见家庭医生啊，这个时候你切记不要旁通啊，你要去赶快去见医生，你已经不行了，赶快去找医生吧。那么呢，这个时候要去蒙光照了。大家记得这个，我们就是要记得，就是第一选择其实就是要行道，听了就去行，就是智慧人、聪明人啊。就是耶稣常常的讲，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个人就是聪明人，他就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房子都不倒塌。耶稣经常就是讲，听了我道不去行的，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啊，把房子建在沙土上。我们要做这个聪明人，不要做这个无知的人，对吧？啊，但是我们也要承认面对现实，就是说我们确实哎行不出道来。我们有时候生病啊，对吧？这个我们生了病不能否认，不能旁通，切记不要旁通啊。就是我们要赶快去找医生，就是蒙光照，发现这个拦阻在哪里，发现拦阻在哪里。那么呢，这个拦阻发现蒙光照这个功夫呢，就是说这个平台能够帮助大家呢是在这里就是有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很特殊的，他的背景、他的经历、他的这个灵魂体的这个状态都是很特殊的，他的个性、他什么东西，耶稣说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 YY 平台所分享出来的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情况，并不能够完全针对你个人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人自己要去求神，我们要去蒙光照。也就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症结。比如说这个生妈她就说她是拒绝的伤害，她是老模式啊，她也想到这个世界啊，就是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体系啊，在这个里面她有这些关照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是我想生妈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能我们 这里面有很多的人可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界的体系，世界的价值观等等。哎，这个是神对一个人的关照，不等于对另外一个人的关照啊。所以呢，这一个是我们要去蒙关照，我们要去找到这个拦阻在哪，要求神来关照啊。这一步就是你如果行不，我们如果行不出道来，我们要去蒙关照，你的拦阻到底在哪里啊？你行不出道来的时候，你需要把拦阻去掉啊。如果你可以行道，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旁通，去浪费时间，你就行道，圣灵就加速在你的身上做工，对吧？啊，那么呢，我们要发现这个拦阻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整体就是说，整体来说呢，哎，这个 YY 平台它给我们很多的开启，它这些开启可以帮助我们蒙关照，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 YY 平台的学习和这一个啊，自己去蒙圣灵的关照，找到症结啊，然后去啊，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啊，去啊，把这个拦阻挪去啊，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见证啊。我们听到这个见证啊，赵王子啊，还有这个王公主啊，他们的见证啊，这个王公主的手痛，哎，他们发现找寻找发现是没有在遮盖，所以他们发很多私人他们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政府的医疗，就是私人要花很多钱去扎针啊啊，去按摩啊啊，去花钱啊。哎，他发现是神感动他们啊，去寻找这个症结，这个症结是没有活在遮盖下面啊，没有活在遮盖下面，可能是还有什么各种的这个巫术，各种的这个邪灵的捆绑，所以啊，所以呢，这是说你扎针啊，也这个吃药啊，怎么花钱啊，并不能够有效。哎，所以他们呢，愿意夫妻恢复关系啊，就是丈夫愿意来承担做遮盖，妻子愿意伏在丈夫遮盖下面，然后他们呢宣告祷告，站在这一点上面啊，破除这个权势，他好了一半，他好了一半。为什么是好一半呢？为什么不像耶稣啊，是个病，一喊一宣告就全部好了呢？啊，我们的这个习惯的势力，不是一天就可以过去的，你知道？所以呢，神要不仅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难题啊，手痛身体好，而且他要我们像耶稣，他要我们脑模式改变，所以他好一半，另外一半就好好操练啊。我们举的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难阻在哪里，那么你就对症下药的就去除掉那个难阻。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讲过 ，YY 平台不能就是一意帮助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还必须要自己做作业做功夫。第一，你要去蒙关照，圣灵要开启你，你要去破除拦阻，你可以找帮助是可以，但是你这个自己的一个功夫是不能免的啊，不能免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 YY 平台它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它的这个开启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呢，这个三把钥匙，现在神啊，回顾一下，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三把钥匙确实非常的宝贵。而且越来越全了啊，这个神的七灵，我们讲过是一个初属界的恩膏，一个这一个无形界的恩膏，一个助本界的恩膏。那么这个赖牧师这一次来，把这个三个节期的恩膏，把它用另外的一个话语表达，一个是神同在的彰显，一个是神能力的彰显，一个是神荣耀的彰显啊。这个神的七灵它有这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就是说，这个它是根据这个节期啊，一次递升的，神同在的彰显是初属阶的这个恩膏，它是最基本的，最低层次的。神能力的彰显是五旬阶的恩膏，它是第二层的恩膏啊。那么神荣耀的这个彰显是这个祝福阶的这个恩膏，它是最强的。那么神的七灵呢，它是一个三层楼，它一二三都包括了。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个三层的这个圣灵的恩膏。那么落地死的麦子呢，我们就神也向我们开启是三类得胜者，就是其实落地死的麦子就是三类得胜者，它也有三个层次，第一像世界死，第二像肉体死，第三呢像即死。当然我们讲的这个不是绝对的分开的，它有时候是也有时候是 是螺旋式的交错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要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就是说它有三层的得胜，像世界史、像肉体史、像即史，他们之间又交织在一起啊。申茂今天的分享就是说，他就是展示这个三类得胜者，他其实他是交织在一起的啊，像世界史、像肉体史，你发现你像肉体的时候死的时候，你发现障碍是在世界，因为你的肉体扎根在世界，你的世界的体系、世界的价值观啊没有去掉，所以呢你就行不出道来啊。然后这个肉体又扎根在己的里面啊，这个己要做完，那么呢这个肉体它就做大了。这肉体的权势在哪里？肉体的权势就在己做完上面，己如果不做完，肉体就瘫痪了。我吩咐停止，它就停止了。但是呢，如果己做完，这个肉体就你就分就叫它不动了。他根本不睬你。你说 stop， 他说 no， 我就是要这样。为什么？己做完呢？己做完，他的权势大得很，所以他又扎根在己做完上面。肉体呢更深的，他扎根在世界里面，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体系，他使得这个肉体不容易去掉。所以呢，这个分析也是很重要。这个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他这个三个层次，他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你要发这样子，你可以发现你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你要破除那个症结。那么呢，另外就是说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也有三个层次啊，它是配套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的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它是在哪一个层次，或者它跟哪一个还有另外不同的层次有交接啊，这个都是要去问关照的。一般我们都要找出他你的那个层次在哪里啊？你是对付世界为障碍，在这世界里面还在己里面，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在世界，有的是在己，你知道吗？有的是在肉体，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呢，住在基督里也有三个层次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我们要操练住在基督里，也要分层次的啊。你不要盲目的只在一个层次里面，你就不会有进步。因为那个层次还不是你现在适合的层次。住在基督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领受爱。你住在基督里，你现在是什么？领受爱。如果你那就是看你的需要，就是说这个你现在最需要的是领受爱，那么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领受爱。那么呢你这个时候是要付出爱，那么呢你说我要领受爱，但是神说你已经领受的够多了，你要学习一点付出啊，对吧？但是呢你说不，我不要付出，我就要领受啊。你永远待在领受爱，你是婴孩了，没办法成长啊。所以呢你领受不到了，问题是你发现你领受不到了。为什么？你已经20岁了，你还要穿diaper， 穿那个尿裤，你你就领受不到了那个爱。所以呢这个你就不会进步了。但是呢你如果发现你是确实是缺少爱，你里面空得很，没有爱，自己的价值根本不知道，完全没有价值，要去抓这个价值、这个安全感、这个得肯定啊，完全是空的。那你说，哎呦，我要舍己啊，我要把自己都舍掉。你有什么东西可舍？你没有东西可舍，你根本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完全要别人的肯定，完全要世界的成功来支撑自己。这个时候，你需要领受爱，你哪里能够舍己呢？你哪里能够付出呢？你没有东西可以付出。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领受爱啊，领受爱的时候你发现你还不容易领受爱，你领受不到，所以你还要一直释放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层面，这个时候是需要信心的，你需要信心啊去领受爱啊，去一直释放啊。这个层面是住在基督里。第二个层面住在基督里呢，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就是你要付出爱了。你不能够老是领受，你要爱人如己，你要付出爱。这个时候你要操练顺服的啊，因为你只想领受，只想领受。现在神要你去爱人如己，去付出爱，要顺服啊，顺服。所以呢，你这个阶段不操练，你就跳到什么舍己，那你也舍己不了啊。你连爱人如己你都做不到，你还什么舍己呢？对吧？你舍己不了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在第二个层面去操练顺服，去付出爱啊。你这个层面操练了，你就要进到第三个层面。就是什么爱人舍己啊，爱人舍己的是人这个层面只有是什么呢？只有在前面两个层面 已经经过了，而且呢，你的这个爱是基督的爱在你的里面啊，基督的这个爱在你的里面是不掺杂的啊，你为了这个就是更大的爱啊，有一个基督的爱，这个更大的爱在你的里面，使得你呢可以把那个放下自己啊，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因为有更大的爱在里面在激励你，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个可爱的东西放下啊。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母亲在乳养这个婴孩的时候，他就体现这个舍己的爱的精神，他就是为了这个婴孩，爱这个婴孩，他把他自己，他其实他也爱自己，他自己也是很宝贵的啊。这个、他母亲里面充满着爱，他有这个爱，他对自己也是很宝贵，但是他为了这个婴孩，他宁愿就是说放下自己，付出牺牲啊，他尽到这个舍己的爱。但是呢，这个母亲呢还没有到耶稣的层面，为什么呢？母亲只能够爱自己的婴孩，耶稣他是爱罪人，你知道吗？他能够爱罪人舍弃自己，所以这个只能够母亲的爱只能够比喻耶稣的爱，他并不等于耶稣的爱啊。所以呢，这也可能说明母亲比较容易啊，就是说来更多的来效法耶稣，因为他比较靠近耶稣一些啊。所以呢，我讲这些三个层面呢，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关照，找出你的症结在哪里，你到底是缺少了圣灵的恩膏呢，你还是缺少了向世界死，还是向肉体死呢？你现在是要去领受爱，还是要付出爱呢？哎，你要找到你的那个层面啊。当然我不否认，不是绝对的，它是互相关联的，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个层面啊，你去突破啊。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这刘爸的这么全面的教导，跟我们啊清晰化很多，把我们整个的啊这些领受的零零碎碎的啊零零碎碎的碎片，他把它整合成一个啊，就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成为一个一看就明的，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说明书。啊，就像那个科学上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实验里面啊，可能取得了很多数据，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形成一个模型啊，数学模型，或者是搭建一个架构，那就很容易传递，也很容易让人啊领受听懂，而且呢，也可以让把那个碎片性的领受啊变成系统化，就很容易那个扩充、扩大、传递啊，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教师，就是教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恩赐和恩高，是我们整个基督身体啊非常不可缺乏的、缺少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恩赐啊，很感恩，就是让我们呢就领受起来就变得很容易。其实我们也很蒙恩，就是蒙这一些啊我们的父母，这个属灵父母的牧养啊，就是这样美好的牧养和教导呢，对我们这一群孩子来讲是一个很蒙恩的一件事。因为靠着我们自己去摸索，那是要啊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是吧？我们即使花时间，你也不见得能够到，因为你的呼召不同，你的恩赐不同，你的恩高也不同啊，就是每个人站在的位置不同，放在身体里面，他给这个身体带来的祝福的啊这个方面也不同。那我今天啊通过周爸这个系统性的这一个啊，我都把它记下来了，就是系统性的这一些啊这些概括啊，有一个 overall， 就是相当于一个总括，有一个总括的一个总画面，然后再来理解今天这个新妇道导团师母他的领受呢，我就知道他的点在哪个地方。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是周爸跟我们看整个的这个从真理的角度，就是完全是客观的，这一个客观的真理它是个什么样的，让我们站在这个大地图上面，整个地图全部摆在这儿，就是一看就很清晰啊、师母所领受的，它是进到一个具体，进到一个这个大地图里面的某一个点，进到一个某一个点里面去了。那我领受呢，今天其实啊，这个新妇带的团的师母的领受呢，就重点强调就是啊，一粒落地的麦子这一块，一粒落地的麦子那个向老我死这三个死啊， 向世界死，向老我肉体死，和向着向着自己。这个第三个向自己呢，向着自己呢，应该讲的是讲的神的创造，这个本我，就是这是实际上是神要建设的这一块，向着这个自己的本我的需要死，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层次。己作王呢，其实要把它划归为肉体老我血气里面，就是己作王这个里头是这个层面。那刚才周爸特别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向肉体老我死或者是行为什么那么难，它其实是搅和在一起的，世界搅和在里面，然后己呢己作王也搅和在里面，就是这两个三个老我，像三个仇敌吧，世界这个仇敌，老我肉体血气这个仇敌，老我肉体血气里面又有一个己要作王，这个最这个是从分别上述来的，这个己作王在中间呢又掺和在一起，使我们呢就行不出道来这个是讲到为什么行不出道来。那我体会，因为他们两个讲我都在认真的记录，也认真的听我就要揣摩他里面的，尤其是启示这一块，我是揣摩神的心肠，神要说什么，神他担忧什么，神他在说什么，他跟我们这个群体在说什么。那我非常体会的就是师母的领受里面的体会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神非常的来开启带领我们这个群体，他是从这个群体的角度，他虽然有的时候用词总是他个人他个人的见证他个人来说他个人，其实他是代表的群体的。因为这个一个呢是他这个是他的一个分享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容易被别人接受第二呢也是代表一个自我谦卑就是把自己摆上去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思路这也是他一个路径。他就以前也讲过分享过，就是我一切的领受我不能跳过自己，我一定要通过自己来光照自己，来分享自己。但是他实际上今天对话是对群体的，他为什么说对这个群体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他上周其实个人等候一直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群体为什么这么难行道，为什么这么不愿意行道，神给他的开启，说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群体它实际上是一个算是一个成功的群体，无论你是读书成功还是生意成功还是别的成功，反正算是有一点点成功的人士，这个成功在我们的里面实际上是给了我们甜头的，是给了我们利益的，是给了好处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仇敌面前，我昨天在海外分享了，我把世界这个仇敌把它预表为这一个情一个情妇他呢非法，但是呢对于肉体来讲很美好，肉体很喜欢就是舍不掉的别的东西可以舍，我们这个呢老我呢也可以舍，因为老我它毕竟拦阻我们幸福生活我们的夫妻关系过不去我们的孩子深受我们的伤害我们这个老我实在是害己害人，所以呢对自我也没什么好处，所以呢我们对老我的舍弃对付来讲呢还算是愿意来配合圣灵，至于说做没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比较愿意，我可以说呢可能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平台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是至少愿意的，但是世界就不一定了，世界这个仇敌我可以说不见得愿意，很多人不见得愿意我们可能把它包裹在里面，我们藏在金屋藏娇，我昨天呢也跟那个也讲金屋藏娇，藏的这个世界是不愿意把它端出来的，但是呢神现在揭露这个事情，我的体会是神在揭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既然神把它端出来，我们还是要勇敢面对，可能就要来面对这一块，当然整个的很多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但在这个 moment 我感觉神是在揭露世界这一个情妇，我们是不愿意把它端出来的，而且我们愿意常常是把它金屋藏娇放在后花园里来怎么养来养小三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光景，这是神现在在揭露这一点，当然这是对我们群体 个人就像周爸刚才讲的，你要去面，要以个人化具体化的，你这个要去跟圣灵啊，要去跟圣灵交往的。所以呢，我就感觉到这个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见得只是信徒有，我们领袖同样有，只不过他化了妆。我们的领袖有可能呢，不一定是喜欢那个钱财，不一定是喜欢那个世上的那个世界的东西，直接给我们满足的世界的那些东西，我们可能把它转化了一下，是什么呢？是在教会里面来实现属世的欲望，比如说成功，比如说名声，但是可能是教会成功啊。可能是什么成功啊？可能是啊属灵的成属灵事物上的成功啊，可能名声啊、地位啊、影响力啊，啊别人高看你啊，啊你尊敬你啊，啊你要高高在上啊，这一切都有可能隐藏的是世界的价值观，但是他的事情事件是属灵的，这个呢是很隐藏的，所以绝对不只是。那一些不追求的人爱世界，我们可能很追求的人可能还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隐藏的，我觉得神现在在揭露这个事情。那我们过去呢，对老我这个层面呢，神花了很多的时间，大儿子小儿子还有孤儿，很多的这个属于这一个老我血气肉体的这个层面的揭露，但是世界很少。我们是不是记得大家回顾一下啊？过去的两年很少说世界，对吧？那我感觉神现在可能要来说这个事儿了啊。这个我们这也是当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见啊。要可能也继续寻求，继续观看神怎么来带领啊。这些事情呢，我们可能不要轻易跳过去，可能要面对它。那我自己呢，也昨天我跟海外分享的时候呢，我自己有过一个见证。啊，我一件事情我发现我很恼怒，但是如果你只是都是恼怒呢，你可能是哎，这是老我，但是我这个恼怒从哪里来的呢？后来我发现是属世的价，是属世的爱慕一个东西，爱慕一个什么东西呢？那个东西是世界的，但是那个东西呢，我发现呢，我没有得到，或者是我觉得神没有配合我，或者是我觉得神呢啊世界没配合我啊，或者是觉得神没有祝福我。世界没配合我，我这里面有一股无名的怒火，我不知道向谁发，甚至都不知道向谁来发泄，但是里面就有一股怒火。如果你只是解决我的老我的话，你没有抓到根。其实后来我反省，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拦阻了我，世界的那个里面的爱好没有得到满足，然后产生的愤怒。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世界其实有时候它是以老我的表现来表达出来的，但实际上的根源是世界，那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当然就像周爸刚才讲的，其实错综复杂，这一切都在互相影响，但是我感觉神可能特别把这个世界端出来啊，是需要我们来认真来面对的。好，感谢神，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就回应一点，就是关于周爸刚才讲的说我们预备了两年的水，那么现在呢5779年要进入到水变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一个过程，一个经历里面。所以呢，感谢神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就是要体会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记得不记得领受七灵的时候有个能力的灵，就是说我特别对这个能力的灵有一个感动，就是每次都想分享这个能力的灵，因为这个就是说当圣灵的这个能力，这一大群这个大级一个成一个指数级别的一个能力进来的时候，我们跳进去，然后就去做事情，那么神就我们做事情就会又简单又省力，然后呢又能够、有果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呢，就是5779年就是进入这个圣灵的能力里边，要跳进去来行道。以往你很多时候你行不出来的呢，你现在可以来去行了。那么我就想讲一个周一，因为我有机会陪着赖牧师夫妇陪了一天，我们到了维多利亚岛上去说是去旅游，其实他们两位老人明明的知道是陪我去工作。那么我那天还特别忙，所以从早上5点钟我们出门，到了晚上9点钟才到家，才回到家。所以两位老人不要忘记都是80岁的人了，他们非常的那个谦卑柔和，那个柔和呀，你让我这一天都是在经历神，就是说他真的是能够活出这个神的这种柔和 谦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就是我们在最后啊、坐大 ferry 要往回搭那个渡船要往回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到了其实是五点钟有一趟船，可是我们是三点多呢就开始往渡口去开。那么在路上我们就查到这个渡口呢，船那五点钟那班船呢已经将近百分之九十满了，我们还要再开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才能到。那么别人的车也在往那儿开，所以呢要不要去，除了这个五点这班船呢就是七点这班船，所以就要等两个小时。我能够感受到，我能够体会到老牧师他们年岁大了，他们累了，他们要休息一下，跟我在外面一天了。可是呢当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我们在前面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我们要不要凭着信心往前开到那试一试五点钟这趟船的时候呢，老牧师和师母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然后非常的平和的就是听我们在讨论，然后他们就是意思就说没关系的，能赶上我们赶不上我们就在这边稍微等一等都可以，但是我知道他是想着急回去休息。那到最后呢我说我们就凭着信心走，冲到那里看一看，无非就是走不了，我们在那就在那等一等了啊。然后老牧师加了一句，他说好，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往前冲。然后两位老人就开始祷告，就在船上大声的哈利路亚，就开始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谦卑，那个柔和，那个没有怒气，没有着急，真的是这一天都感动我。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在路上还给我分享一个见证，正好跟我们这个行道有关。他说他们当年在代职服事的时候，那么他们家里的门，就像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领袖家里的门是不锁的，随便谁来都可以来，随便谁走都可以走，敲门都不用敲就可以直接进。那么有一位慕道友还不是弟兄，那么他就想去看一看这对天天在招待别人到家里去吃饭，然后的这个老这个当时还不算很老了，就是这对传道人夫妇他们怎么过日子。所以他就偷偷摸摸的在外面把鞋脱掉，光着脚悄悄的走到他们家里，坐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面不出声，在那观察。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如果是这样一个弟兄跑到我的家里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吓死，因为我们很多我们见不得人的地方，就像刚才孙爸所讲的说，就是你在后院里有小三儿，你不会让别人看见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的可震惊，就是我们在这个行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要这样，就是借着这位老牧师分享这个见证。他说那位弟兄在我们家里坐了多久我不知道，得到我们一块要吃饭了，然后要祷告谢饭了，一看，咦，这屋里怎么有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没有多久就信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老牧师自己没有说自己做了多好多好多好，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真实在人前人后所活出的美好的见证，所行出的道，感动了这位慕道友。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神借着我们 YY 晨祷在5779年要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屋外屋里人前人后我们都能够行出美好的道来。我相信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做得到。阿们，我就分享这么多。
阿们，非常感恩啊，那个听到牧者的分享，我觉得今天我在底下听真是非常讲到我们每一位啊，甚至一个真实的光景啊，非常具体的，换句话说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我们怎么能使水变酒，怎么能行出道来，因为现在神已经带领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啊，就是借着七灵的恩膏，借着进入5779年啊。那呢我在底下呢，我听了以后呢，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先要跟神呼求，先要蒙神光照啊，蒙神光照。因为我们里边要是没有一个饥渴，没有一个渴慕啊，里边没有一个旁通，这样才可以行出道来啊。我就回想到我信主的刚开始的时候啊，那玩意不是说让你明白太多，现在不是说我们有些真理不懂，有些神的话还不明白，都不是的，就是我们明白太多了啊，明白太多了，他已经在我们身上失去这个神的话语的能力了啊，这里我们是有问题的啊。 那就是我们先要求神光照啊。我刚才听了各位牧者的分享，真的有的是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啊，我们现在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说现在呢，那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我来讲，先要求神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哪一方面啊要求神来开启，我要悔改，我要寻道，这个是很真实的。这个呢，只能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知道啊。我想我们的表现啊，牧者也会知道，弟兄姐妹也会知道啊。但是我们自己容易因为看不见啊，所以说呢，那我们今天现在真的要求神格外的有恩典啊，有怜悯帮助我们。因为有一个事情可以检验，就是以前牧者所说过的，凡是我们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叫我们里边不快乐了，叫我们里边不平安了，叫我们里边有怒气了，这呢就是明显着神要光照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的骄傲啊，老在一个点上，同时老发生这件事情，使我们啊，那就是圣灵来光照我们了啊，我们怎么来有一个不是旁通的心啊，愿意面对自己现实的光景，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怎么来悔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今天牧者说的非常具体啊，那就是我们现在怎么带有呼求神的心，带有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啊，我们愿意回转啊。最后一句话就不能旁通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当我们的态度不对，神也不能动工，我们是只能是在这里白白受苦啊。昨天讲到白白受苦，当我们白白受苦的时候，真的现在我们老是被提醒神来的脚步近了，很多要面临着一些灾难和黑暗，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好，我今天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想时间比较晚了，我就回应几句。刚才周爸讲到，每把钥匙都有三个层面啊。那么住在基督里呢的三个层面呢，我觉得这两天神也是同样的对我讲话啊，就是有一位家人呢跟我沟通啊，因为这也是非常的关系的很好，很多年的同工啊，就是我们关系非常好的，他就是讲到一些他的感受啊，他也给我提出一些我的这个不足啊，需要改变的地方。我就看到说，我们以前的这个事工导向的这个模式要改变为生命第一啊，然后是关系，然后是才是服事，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爱，虽然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再有这个意识在操练，而且朝着这个方向，但是以前那个事工导向的烙印还是很深，所以神呢就是来就是要来提醒我们。那我自己就是觉得住在基督里呢领受爱的这个层面，神确实给了我很多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自己对跟神的关系领受爱身份哈，我们的身份的这个根基啊等等的这些有了就是说打下一个基础。那么下面这个阶段呢，就是住在基督里的阶段，就是付出爱，这个爱人如己和爱人舍己的上面，神就特别来提醒我要行道。那么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自己的长进都是有限的，所以神就特别要借着你的家人，借着你的同工来跟我们这些的提醒，在爱心中说诚实话，使得我们可以来发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下一步就是在住在基督里面，就是要特别在爱人如己和爱人舍己上面来行道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我觉得我们太蒙福了啊，感谢主。好，那